本节目由 BenQ 赞助播出。你知道有一盏灯是挂在荧幕上的吗？不用底座，不占空间，更能随着环境光源自动调整亮度，能够配合周遭的环境自动改变亮度及照度，随时提供您最舒适的用眼环境。这就是 BenQ Screen Bar 系列智能挂灯。 BenQ 作为最懂你的照明专家，透过独家专利的非对称光学技术，让台灯能够随着环境自动调光，全世界首创的挂式设计更让台灯不会反光，提供每个使用者最舒适的桌面光源。我自己前一阵子呢也开始使用荧幕挂灯，那我觉得最有感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桌面空间多出来了，因为你就不用摆一个台灯，因为它的挂灯是直接挂在荧幕上面的。然后我觉得挂灯的设计它是真的可以把桌面照得比较平均一点，就不像台灯，因为台灯有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你的书可能就因为那个角度有一些反光啊，看起来就很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荧幕挂灯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可以降低我眼睛的负担，因为你桌面光线变得比较均匀，所以你在看书的时候眼睛就不会那么痛。那如果听众想要更了解 BenQ 这一款 Screen Bar 系列智能挂灯的话呢，我就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礼拜的故事吧。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铁路便当的故事。会聊这个故事还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缘分。新北投车站呢邀请我们去分享台铁便当的历史，然后我们做完 PowerPoint 之后就觉得里面有些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我想说那就重新整理成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那在我们开始聊台铁便当之前呢，先让我们来聊一下轨道跟火车的故事吧。人类其实在发明火车以前呢就已经有在使用轨道。轨道的意思呢就是指有轨迹的道路，那这个轨迹呢可以用木头盖的或者用钢铁盖的。那甚至更简单的做法呢就是你直接挖两条沟槽让轮子在里面滚。我们目前找到最古老的轨道呢是一条在古希腊时期被叫做 Diocos 的轨道。这一条轨道呢在现在希腊南边的科林斯附近。科林斯这个地方呢是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跟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一条 Diocos 轨道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拿来运送战船。那希腊人如果要穿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话呢，他们会把战船开到科林斯附近，然后再把船扛到陆地上，再透过这一条 Diocos 轨道呢把船运到另外一侧，然后再把船丢到海里面继续往前开。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他们就必须要绕过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就会很花时间。所以这一条 Diocos 轨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苏伊士运河的概念。苏伊士运河呢让船只可以从阿拉伯海穿过陆地，然后经过埃及抵达地中海。那如果没有苏伊士运河的话呢，船就要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才可以到地中海，那不但很麻烦也很花时间。所以这一条 Diocos 轨道呢让希腊人能够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移动，那不管是在战争时的紧急状况或者是商业贸易的时候呢都很好用。我们从古希腊开始呢就知道可以利用轨道运送东西来提高效率。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矿场呢也开始在矿坑里面建造轨道，帮助工人们把煤矿从矿坑里面运出来。那这些轨道呢也会从坑道里面延伸出来到港口，让煤矿可以一路运到船上去，然后再送到其他地方。但早期的这些轨道呢上面的车厢大部分都是用人力或是马去拉动的，但拉久了总是会累，所以轨道虽然让运送的效率提高了，但实质上呢其实没有提高非常非常多。是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呢，蒸汽火车才让整个效率变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760年左右，最关键的事件呢就是瓦特改良了旧的蒸汽机，让新的蒸汽机呢变得更有效率。但这一台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呢有点大台，因为瓦特当初为了要把饮用水送到伦敦的西班部，所以他的蒸汽机呢是设计成邦普。可是如果要把这个邦普运用到火车上面的话呢，那就还要进一步的改良。到了1801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工程师叫做特里维希克，他就改良了蒸汽机之后呢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火车。可是有一天呢，他测试完他的蒸汽火车之后呢，他就跑去餐厅跟他的朋友庆祝，结果他忘记火车上的锅炉还在烧，烧到后来呢连水都烧干了，可是锅炉的火却没有熄掉，结果整个锅炉就爆炸了，他的火车就变成一团火球。可是特里维希克他也没有放弃，他在1804年的时候呢又发明了一辆新的蒸汽火车。这辆蒸汽火车呢一共载了10吨的铁，还有70个人呢，沿途开了16公里。特里维希克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家，但他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商人。他的蒸汽火车公司在1811年的时候破产了，但是他的发明跟概念呢影响了其他的发明家，其中一位就是乔治史蒂文森。史蒂文森也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 他在1825年的时候呢，改良了新的蒸汽机，然后发明了 Locomotion 1号的火车头。这台火车头呢有更强的马力，而且一次可以拉动450个人的重量。史蒂文森不只发明了新的火车头跟蒸汽机，他也进一步改善了铁轨太脆弱了这个问题。在史蒂文森发明新的轨道之前呢，大部分的铁轨材质都是铸铁，铸铁的碳含量比较高，那碳含量高的铁就比较脆，你只要大力一敲的话就很容易碎掉。特里维希克的某一些火车呢，就是因为太重，重到会把铁轨压碎，所以大家都不敢坐。毕竟不会有个正常人敢坐蛋卷做成的铁轨吧。那史蒂文森为了要解决这个太脆的铁轨的问题呢，他就决定改变铁轨的材质，他选择用锻铁去制作铁轨。锻铁的碳含量就比铸铁低很多，那延展性也比较好，不像铸铁只要撞到就会碎掉。用锻铁打造的铁轨就会让火车在运输的过程中变得更安全。自从他发明了安全的铁轨还有马力更强的火车头之后呢，史蒂文森也就变得越来越有名，也让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在工业革命之后呢，纺织业变成英国的重要产业，利物浦还有曼彻斯特这两个城市呢是纺织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城市。曼彻斯特有30000台的蒸汽织布机，那利物浦呢则是进口棉花还有出口商品的重要港口。而史蒂文森接到的这个订单呢，就是要他负责盖一条连接两个城市的铁路。从1826年一路到1830年，史蒂文森花了4年左右的时间，盖了第一条完全依靠蒸汽火车来运送的铁路。而且这个建造工程呢，在当时是全英国最大的交通工程。因为这两个距离50公里的城市之间呢，有非常多特殊的地形，史蒂文森为了要穿越峡谷，所以他就盖了大型的路桥。那如果前面有山挡住火车的话呢，他就派人挖隧道把它打通。他甚至还研发一个新的排水系统，让火车可以安全的穿过沼泽。那有了安全的路线之后呢，史蒂文森还办了一场比赛，要选出最厉害的火车头。在1829年10月的时候呢，史蒂文森办了一场叫做兰希尔的比赛。比赛的规则就是每个火车头要拖着比自己重量重3倍的车厢，然后在一段 2.4 公里的铁轨上面连续跑20趟。这个距离就相当于从利物浦跑到曼彻斯特的距离。那评审就会在这些火车跑的过程中呢，记录他们的平均时速还有煤矿消耗的速度。获胜的人呢，就可以得到500英镑的奖金，还有制造火车头的合约。这场比赛当时总共吸引了15000名观众来看。5辆火车在9天之内来回跑来跑去，有一些是跑到一半锅炉就爆炸，那有一些呢，则是开跑前呢就发现一些问题，可是参赛者决定还是要参加比赛，结果还没跑完，火车就抛锚了。这场比赛最后呢，是由史蒂文森的儿子发明的火箭号得到第一名。那火箭号也是唯一一台跑完全程的火车头。那在1830年的时候，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呢就正式启用，这是全世界第一条蒸汽火车铁路，这也让史蒂文森得到了铁路之父的称号。史蒂文森成功建造了一条有商业价值的铁路之后呢，蒸汽火车的概念就开始往全世界发展。在1828年的时候，美国成立了第一间铁路公司。那在1829年的时候呢，美国人自己做出了第一台蒸汽火车，但这台火车只是拿来当作展示品而已。美国当时大部分的蒸汽火车还是跟英国买的。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呢，美国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西部拓荒运动，那开始发展美中还有美西的土地。所以在1869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第一条横跨美国的横贯铁路。这一条被叫做太平洋铁路的横贯铁路，也让美国的西进运动发展得更快速。当美国盖完了第一条横贯铁路，亚洲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日本在1872年10月14号的时候呢，开通了从东京到横滨之间的铁路。而且当时的司机呢还是英国人，要一直到1879年之后呢，才出现第一批日本司机。讲到这里好像会觉得说，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第一条铁路好像都看到英国人的影子。对，没错，就连中国也不例外。清朝也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之下呢，盖了第一条铁路。在1876年，也就是光绪皇帝第二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在上海盖了第一条14公里长的吴淞铁路。其实在这条铁路被盖起来之前呢，英国就已经在北京盖了一条500公尺的展示品。只是清朝那时候就觉得火车长得很奇怪，很像某一种妖怪，所以那条500公尺的展示品后来就被拆掉了。既然清朝连500公尺都不能接受，他就更不可能接受这一条有14公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才刚营运一年呢，就被清朝买下来了。清朝买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研究它，而是把这条铁路全部拆光。虽然清朝不是很喜欢这种钢铁妖怪，但是当时的西方列强呢，已经开始侵犯清朝， 清朝这时候也意识到说他们需要改革才有机会对抗这些西方国家，所以他们也开始学习怎么建造铁路。在1881年的时候呢，第一条由清朝自己主导的唐胥铁路才正式通车。那清朝从此之后呢，就沿着唐胥铁路延伸盖下去，铁路跟火车这种新的技术呢，才渐渐被中国接受。那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呢，也是清朝盖的。在1877年的时候呢，丁日昌就在基隆的八斗子盖了台湾第一条铁路，只是这条铁路主要是拿来运送煤矿的，不是拿来载人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用兽力，而不是用蒸汽火车。这条煤矿铁路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初丁日昌要盖的时候呢，就从中国拿了一些零件，这些零件有一部分就是被拆掉的那一条吴淞铁路。后来丁日昌呢，想要把这些铁轨拿到台湾来继续扩建他的铁路，但清朝就不让他这样做，所以这批铁轨跟零件又被送回去了。在丁日昌盖完这条煤矿产业铁路过没多久呢，就爆发了中法战争。清朝打完中法战争之后呢，就认为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很重要，所以就决定在1887年的时候呢，将台湾的行政地位升级成一个省。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就是刘铭传。刘铭传当上了巡抚之后呢，就成立了铁路商务总局。他跟德国买了台湾的第一台蒸汽火车腾云号，并且扩建了从基隆到台北的铁路。那到了第二任巡抚的时候呢，又扩建了从台北到新竹的铁路。但讲实在的啦，这一条铁路其实没有盖得很好。甲午战争之后呢，台湾就被割给日本。日本人到台湾看到这条铁路之后，整个傻眼。要不是铁路歪到变形，不然就是火车头根本就不能用。第一任的日本总督华山之计呢，他当初要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的路上还出轨两次，甚至还叫军队下车在后面用力推火车，火车才有办法前进。那日本为了要有效的开采台湾的资源呢，就下定决心要解决铁路的这个问题。日本人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区，像是阿里山森林还有平溪矿坑呢，建设了产业铁路。那在1908年的时候呢，也完成了从基隆到高雄的纵贯铁路。西部的铁道盖好之后呢，也开始发展东部的铁道。在1917年的时候盖了台东路线，那后来又完成了屏东还有宜兰的路线。日本原本规划要完成更多的支线，但因为后来就爆发二战，所以这些计划就停摆了。二战结束之后呢，日本就撤出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了台湾之后呢，就陆续推动了十大建设还有十二项建设，才完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环岛铁路还有铁路电气化。那在火车上吃东西的这个习惯呢，最早是由日本人带进台湾的。日本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铁路便当了。1885年7月16号那一天呢，是日本宇都宫车站的通车日。车站当时呢，就委托了旅馆制造一种方便携带的饭团，让大家可以在车上吃。这种饭团里面呢，就是包腌萝卜，然后外面就用竹叶把它包起来，非常简单。这就是铁路便当最一开始的样子，它就是个饭团的形式。那7月16号这一天呢，也变成日本的铁路便当纪念日。从那之后呢，日本也继续研发新的便当形式，像是现在比较常看到的木盒便当。便当里面会放薄木片，然后把菜隔开的那一种呢，就是在1890年之后才开始卖的。那台湾最早的铁路便当呢，是在1912年的时候由日本人带进来的，但这个时候还不是便当的样子，反而是餐车的样子。日本在1912年的时候，在西部的纵贯铁路上面呢，加挂了六辆一等食堂车，食就是食物的食，堂就是那个澡堂的堂。在这一节车厢上面呢，你可以坐在沙发上面吃东西，享受一下风景。只是你要在食堂车上面吃东西的话呢，不太便宜，而且座位数非常少，一节车厢呢最多只能容纳八个人。那食堂车以外的一般车厢呢是不提供吃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就要等列车靠站之后再去月台买东西回来吃。因为日治时期的火车大部分都是蒸汽火车头，这种火车速度比较慢，而且开到一半呢就要停下来补充煤炭跟水，乘客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呢去月台散一下步啊，买个便当吃。池上便当跟阿里山的奋起湖便当呢，就是因为这样才出现的。在1940年代左右呢，有一批人到台东的池上开垦，那这些人最早呢就会在月台上面买番薯来吃。那到了1957年之后呢，就出现了第一代的池上便当。第一代的池上便当非常简单，它就是用竹叶把肉片啊、萝卜干还有鸡蛋、菜头包起来，也比较像饭团的样子。是到了1962年之后呢，才出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木盒便当，就是里面有卤蛋、豆干、香肠、烧肉片，然后外面是用木头薄片给围起来的那一种。阿里山的奋起湖便当呢，则是跟林业发展有关。在1912年的时候呢，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正式通车。那时候每天都有很多人要上山工作， 这些人通常一大早呢就从嘉义坐火车出发，那到达奋起湖车站的时候呢，差不多就中午了。火车这时候也会停下来补充煤炭跟水，那大家就会趁这个时候到月台吃一点东西。一开始呢，只是简单买几个馒头啊，或是买个面。到后来呢，不管是工人或是游客变得越来越多之后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便当店。那奋起湖便当呢，就变得越来越有名。但是最经典的铁路便当呢，还是台铁官方的排骨便当。台铁在1949年的时候呢，成立了餐旅服务所，就开始在月台还有车厢里面贩售便当。最早的便当呢，只是一般的菜饭便当，是到后来呢，才出现排骨便当。而且一开始的便当呢，是用木盒装的，你吃完就可以丢掉。到了1970年之后呢，就改用铝制的便当盒。但有研究发现呢，铝制的便当盒有毒，所以台铁就立刻改成不锈钢餐盒。当时的不锈钢餐盒吃完之后呢，是要回收拿回来洗的。但有些乘客呢，会不小心把餐盒给带走，这就让台铁亏了不少钱。那再加上当时有些乘客会抱怨，那些餐盒怎么没有洗干净啊？所以台铁最后呢，就决定要把不锈钢换成保丽龙。那直到最近这几年呢，又把保丽龙换成了木盒或是纸盒。台铁便当最早一盒只要25块钱，那时候一颗卤蛋只要1块钱哦。但随着台湾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好呢，便当也从25块钱一路涨到现在80块。虽然这个价格的确变贵了，但相对于其他便当来说呢，台铁便当还是属于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又好吃的一个选择。除了经典的排骨便当以外呢，台铁会推出结合在地化的火车便当，像是客家红曲鸡腿便当、花东风味便当，这种便当里面会包山猪肉啊，或者烤肉，甚至还有很高级的铁板烧综合海鲜便当，里面会撒樱花虾之类的。台铁光是卖便当呢，就赚了将近7亿元，甚至还会有人开玩笑说，台铁就是一间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好了，以上呢就是火车还有铁路便当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了。